一篮菜真心话，主妇联盟合作社邀您共同行动，实现绿生活。您好，我好，共好，我是合作瞭望台单元主持人邦文。根据内政部资料统计，2023年我国65岁以上的族群已经高达总人口的 18% 了，也就是将近两成的人口呢是老年人口啊。我们大家常说生老病死啦，啊，年纪大就常常会伴随着生病，但是呢，一般人包含银发族自己想到就是生理上的疼痛，开刀打针吃药之类的。所以呢，我们今天想要聊一聊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面向，银发族的忧郁症。那我有个观察，就是说年轻人比较容易接受自己的忧郁，反而是老人家呢不知不觉陷入忧郁的泥沼，造成自己或家人都没有意识到的状况。好，那我们合作社有七成以上已经超过50岁，这样的结构呢让我们特别关注老后的生活，除了吃得好走得好活得开心也很重要哦。好，今天很高兴邀请啊这个掌管国人心理健康最高层级的啊卫福部心理健康司司长啊陈司长来到节目跟我们聊聊这个议题。那司长上任之后推动一个心理支持方案得到很大的这个回响，是针对年轻族群的。那我们想知道针对这个银发族这忧郁我们该如何来面对呢？那么我们的政府又有什么样的资源来支持？哎，司长你好。
各位主妇联盟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卫生福利部心理健康司司长陈亮宇。
亮宇，根据国外的这个研究哈，大概每10位就会有一位老人得到忧郁症。那我看了一些就网络的资料了哈，造成忧郁症原因就是大部分都是身体健康，还有就是说因为独居缺乏社交，再来就是他的关键的亲人过世。那台湾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
是哦，首先我要谢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分享我们对于老人的心理健康的资源还有这个政策。但是在分享这个政策之前，我想跟大家说所谓的老人忧郁症、长者忧郁症它到底有多么常见。刚刚主持人提到说国外的统计呢，所谓的老人忧郁症是每10位就有一位。我跟各位报告台湾自己的资料，台湾的资料是一般人口忧郁症每10位就有一位，但是65岁以上，也就是我们提到的老人或长者，是 16.3%， 也就是几乎是每7位就有一位，所以它的盛行率是更高的，是非常常见的，家家户户可能都会面临的一个议题。但是呢，以台湾跟各国的数据有一点是很一致的，也就是说随着我们越来越长寿，我们的整个国人的这个平均年纪越来越高，我们忧郁症的盛行率其实一直在增加。我也跟各位分享，那刚刚有提到说65岁以上几乎是每7位就有一位是忧郁症嘛，那我们台湾会在明年2025年正式的进入所谓超高龄社会，如果用国际的用语讲 Super Aging Society， 就是超高龄社会。那超高龄社会除了大家常常提到的长照，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忽略的就是老人忧郁症。那刚主持人有说老人忧郁症为什么很常被忽略呢？
对，
我跟各位报告，因为他的症状呢跟一般的忧郁症比起来很不典型。很多老人忧郁症的症状呢看起来就是用身体的不舒服来表现，所以我门诊常常会有加医科医师，心脏科很多科别都看完了，最后由他的医师告诉他说求求你去看身心科医师吧，因为你所有的检查都没有问题，大概会是呈现这样的状况。或是他们常常会用身体的症状来表现自己心理的不适。那另外有一个很核心的原因，为什么老人忧郁症会被忽略，要跟各位报告，很多人都觉得他倦怠心情不好是老化的一部分。譬如说60-70岁了在家里不想出门，其实是老人忧郁症。可是呢，子女可能会觉得说啊，老化了本来就体力不好心情不好，所以常常都会让病情拖到比较严重的时候才察觉说啊，不对劲，瘦很多，很多东西都不吃， 那本来要爬山，后来没有爬山，等到这些症状都出现了才发现、是老人忧郁症，所以也借这个机会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
那我们听众其实一开始并没有请我们的师长自我介绍，其实他的学经历是非常非常专业，是很优秀的文官哦。他是医学院毕业之后，又在美国 John Hopkins 拿到这个博士，博士学位是
就是做
公共卫生吗？
公共卫生，然后主修心理卫生。
对，然后他自己也有一些临床的就是经验，所以我们可以请他再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就是说他这个英法族的忧郁有没有什么他在门诊的时候的观察。那是不是有一些要大家不要去轻忽的这个特征？
我觉得老人忧郁症跟一般的忧郁症有几个不同，一个就是刚刚提到了，他常常被误会是正常的老化，就是本来就会觉得年纪大不想出门很合理，或者是说体力衰退很合理，可是事实上他的体力衰退太快了，其实是情绪影响的，不是真的体力衰退，像这个部分就是常常会被忽略的。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刚刚提到身体的症状来表现他的忧郁症，而不是用一般的忧郁焦虑的情绪，这个是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也要跟各位报告的，台湾的长者现在的65岁以上的族群，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对于心理卫生的议题的认识了解，跟特别是对于去就医、去做心理治疗、去做心理諮商，其实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标签化的一个概念、甚至是有到污名化的程度、觉得说啊，我是不是头壳有什么问题，心里有什么问题，我该可以看家医生。所以基本上这个世代对于就医呢，特别是心理议题或忧郁症类似的议题，常常都存在的一个避讳，我尽量不谈，然后呢尽量不求助的概念，所以常常来就医的状况都是子女带来、或者是配偶叫他一定要来。那当时的这个病情常常都是中后段比较严重的时候了，就已经不是初期我说刚刚开始睡不好体力下降，常常来的时候都开始说每天唉声叹气，对未来觉得没有希望，甚至有一些自杀的想法等等的，家人才带来，那就非常可惜。因为前半段的治疗呢效果会是最好、还是有它的黄金治疗期，所以也希望借这个机会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老人忧郁症它每7个就有一个，所以它其实就在你我身边，那可是呢它是一个高度被忽略的重要的一个议题。那如果有发生这样子的状况呢，还是要鼓励勇于就医勇于求助。那就医还有个好处是包含身体的检查也可以顺便做，所以我也蛮多这个病人他们是中年妇女，上面有公公婆婆，那他们也自己有察觉说啊，长辈可能忧郁症但是带不来、所以我常常都会哄他们说也许可以跟长辈说来医院做个检查，跟医师谈一谈、不要这么担心，这个是身心科，常常藉由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他们就会比较愿意来就医、那焦虑忧郁事实上也是身体很多疾病的杀手哦。忧郁症在美国的心脏科协会是列在第3名的危险因子，所以大家都知道说我们要防治心脏病三高要注意，高血压、糖尿病、胆固醇，但是大家知道忧郁症也要注意吗？忧郁症是被美国的 AHA 也就是美国的心脏学会列为前3大危险因子之一。长期的忧郁症没有治疗，身体的很多并发症都会产生，包含大家最担心的心血管疾病等等的。
那刚刚师长提到这个老年忧郁症其实就在你我身边可能发生有一些诱发的这个原因，所以呢我也想请师长跟我们说明一下这个老年忧郁的成因，也就是说为什么 会有老人忧郁，那他跟年轻人应该不太一样吧。
是我很常被问说老人的忧郁症的成因就是危险因子跟年轻族群跟一般的中壮年有什么不同，我跟各位报告有个很核心的不同是身体的病痛。我们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当然身体就像机器一样年久失修嘛，会有一些慢性病或者是急性的病痛，所以我们在分析老人忧郁症的时候有发现久病长期的疾病是忧郁恶化，甚至是可能会有轻生想法的一个其中的危险因子。那第二个就是大家今天提到的老人忧郁症，他如果同时有忧郁症当然这就会是一个危险因子。第三个也要跟各位报告，这个是在年轻族群发生率比较小的，也就是家庭的重大变故包含失护 失去重要的另一半、哦、这个也是在65岁以上的族群比起中壮年比较容易遇到、哦、那大家去想说、这个生活这么大的变动，陪伴自己三四十年的携手、哦、突然不在自己身边了，那生活上的适应要调整非常的大、哦、所以根据这三个我们的文献的研究，大家也可以理解说为什么老人的忧郁症盛行率会这么的高。嗯
哼，所以有时候看到身边哦一些邻居啊或者是亲戚哦，就是一个走了之后啊，另外一个真的就很快就走了。其实根据刚刚市长跟我们讲的哈、哦，这个状况的确是存在的。那身体病痛哦这件事情，有时候听到有一些长辈说啊，我老婆喜欢哇啊啊就不舒服啊，拖累小孩啊什么的，甚至都还会有一些比较激进的做法哈、哦，就是说伤害自己，最后就是问题更严重了哈、哦。所以这些事情对于一个家庭照顾者来讲话，其实也是压力蛮大的。
没有错。所以政府会需要有一些相对应的方案。那因为我本身虽然是医师，身心科临床医师，但是我同时也肩负着政策的重要使命，所以这里也想跟各位分享说，其实政府有一些资源是可以用的。目前政府在全台湾22县市已经布建了48处的社区心理卫生中心，所以蛮多人都会问我说，如果我家的长辈不愿意去就医，我还能够去哪里？那我非常鼓励大家，这样子的资源是可以用哦，因为大家会觉得说他就是去政府的一个部门、哦、然后布置的非常温馨漂亮，很多地方都是我亲自去剪彩、哦、他不会看起来像医疗院所这样子，他的标签化跟污名化也没这么严重、哦、这个是第一个也鼓励大家可以使用的资源。那第二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除了医疗的部分，勇于求助的部分，其实刚刚我们主持人提到的孤独，那德国事实上是有个关于孤独与心理健康的研究、哦、那个是研究中心，它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专门研究以孤独为主题。啊，以台湾的生活形态呢，的确长者的孤独是心血管的危险因子、哦、是中风的危险因子，是忧郁的危险因子，同时也是自杀的危险因子、哦、所以孤独这件事情呢，就不可能只靠医疗，所以包含我们社群力量的结合、嗯、包含我们主妇联盟等等的社群力量的结合，社区发挥邻里的功能，我们的家庭支持，还有我们的社家属，事实上有相当多、哦、关于银发族的一些方案，其实都鼓励大家要参加，因为人不是单独的活在这世界上，毕竟是社群的动物嘛、嗯、所以当你感受到孤独的时候，对于自己的忧郁症也会恶化。那我前面提到一个比较严肃的议题，就是说老人忧郁症跟年轻族群有一个不太一样的部分是身体病痛。嗯哼，所以也要跟各位报告说，我们的研究告诉我们说，当你的心情是比较快乐的，得到一样的疾病、嗯、可是疾病的预后会比较好。嗯 哼，这个是在所有的疾病都适用、嗯、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可以用比较正面的态度面对自己的疾病、哦、一样的诊断、嗯、但是包含你的就医，你对药物服用的遵从性、嗯、还有你的后续的身体的活动，其实都会增加，这些当然会让你的后续治疗的反应更好、嗯、那当你看到说，哎、欸，我的治疗反应很好、欸，哎，哦，医生说我本来怎么样怎么样，我甘指数这样就恢复正常了。当你看到这样的时候，你心情也会更好，你就会走入一个身跟心的良性循环。嗯哼，所以我一直也要跟各位报告说，对长者来讲，身心是一体的。嗯哼，身体会影响心理层面，心理也会回馈到身体层面去。所以这个就是主持人刚刚提到的社群。好、哦，除了我们政府一直在做资源的布建、嗯，社群彼此的支持非常重要，那个孤独感、啊、还是很多长者忧郁症很核心的一个原因。
嗯，所以刚刚提到的这个市长同时具备有精神科临床医师、啊、然后也是公共卫生博士的背景，所以他在政策规划上面呢就有一些不同的规划，例如说已经有建制年长者的活动，好，然后另外就是说有一个建构中的台湾心理卫生网，台湾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就有点像是卫生所那样子的感觉。
对对对，
那还要成立，就是还是已经成立了新快活心理健康学习平台呢？
是新快活的心理健康学习平台是在卫生福利部的网站上面，它有对于社会大众很想知道的议题，譬如说什么是老人忧郁症， 甚至我们最新推出的说癌症心理健康、嗯哦、当我被医师告知有癌症我怎么面对，当我的家人被医师告知有癌症我怎么面对，我怎么支持他，一系列的影片我们陆陆续续会因应台湾现在变动很快的社会形态、嗯、还有台湾人民的心理需求来推出相关的影片，所以只要上卫生福利部的网站都是免费的，这些东西都可以点阅。那我们自己有发现说随着台湾人口老化生病的还有癌症其实越来越多、嗯、所以我们去年隆重推出的就是关于癌症的心理支持、嗯、所以我们从卫教影片推出、嗯、我们也会在今年的下半年关于癌症的心理支持方案、嗯、相关的指引等等也都会推出。那我觉得这也是很多老人家面对的议题。
嗯，哇，谢谢这些很棒的这些资讯，因为我们自己面对我们的合作社的社员年龄比较大，而且有些就是夹在中间照顾老的照顾小的，所以我们就是在几个站所有所谓推出叫生活关怀区，那目前是有介绍一些政府的长照的事前报，我想未来您刚刚提的这些讯息欢迎我们会后就是大家互相留下资料，我们可以协助来做一些所谓的推播还有推广，让更多人能够知道说、欸、其实政府真的有在做事、哦、
谢谢谢谢，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使用这些资源、嗯、
那我想了解如何自己去检测说、欸、我是不是要去看医生呢，比如说是不是有几个指标比较明显的，比如说睡不着啊，或者是说食欲不好啦，或者不喜欢笑啦、
是就是说自我察觉的部分，是是第一个察觉自己睡眠受到影响是最敏感的指标，不管情绪太亢奋情绪太低落其实睡眠都会受到影响，所以睡眠在我们的所有的生理表现来讲它是最敏感的，所以如果发现说自己失眠超过一个礼拜而且影响到白天的工作影响到白天的就学影响到白天自己想从事的事情，这是一个重要的指标。那另外要分享的就是很多人都问我说怎么看别人忧郁症啊，他就拒绝了一些社交活动，有一个很核心的是他本来很喜欢做的事突然变得不想做哦，譬如说我门诊有人很喜欢打高尔夫以前都跟人家比杆数的女性可是呢她突然就开始用各种理由拒绝任何高尔夫的邀约，她自己就发现说我这样不对劲，这明明就是她最热爱的事情，所以她赶快就跑来就医了。这个是一个很鲜明的案例可以让大家分享说自己察觉的时候除了睡眠以外本来很想做的事情突然不想做了，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早期的指标。那接下来我要提比较晚期的指标，但是是重要的，如果自己或者是身边的亲朋好友有所谓的无望感无助感，也就是说没有人可以帮得了我我就是破病我就是生病没有人可以帮得了我，谢谢你啦，拒绝别人的建议拒绝别人的帮忙，而且觉得他陷在一个泥淖里面走不出来，这个时候其实要相当小心，再演变下去可能忧郁症就会非常严重。
以前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学校就是会提醒我们当导师的就是会给我们一封信嘛，就是你们贵班有哪几位学生其实是有忧郁的倾向有些是比较严重要注意会伤害自己有些什么的，那我们老师们就要常常会上一些课，比如说对学生讲话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就是也不要说你就怎样你就想开一点什么之类的那一样的对银发族是不是有些话我们也要注意就是不能讲然后也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注意这件事情。
是，我觉得忧郁症的陪伴大家都会很急切的希望协助，所以在第一时间当对方说出一些比较负面的言语的时候大家常常会跟他说请你想开一点啦，请你看看你有什么啦，你看你子孙满堂你看看你又不缺钱为什么要忧郁，但是我也必须跟各位报告这个听在当事人眼里他常常会觉得更自责，因为他也会觉得说对我其实什么都有为什么我就是想不开呢，对我为什么没有办法像谁谁谁一样这么快乐所以当我们在陪伴忧郁症的病人或者是长者的时候其实尽量避免说请你要想开或说看看你拥有这么多为何不知足，因为这个听在一个忧郁症的病人的耳里是有一点点会导致他自责 的一个情况。那蛮多人也问我说那首要要做什么，我跟大家报告很简单但是不容易做到，陪伴倾听挪时间陪伴而且听他讲他的心路历程。那在特别是长者的忧郁症很常说话都非常重复 一个主题一直讲，就说啊，你爸爸就是怎么样啦，我照顾你们照顾二三十年啊，你看看我现在身体这样子，重复的主题一直讲，我门诊也是这个状况。那常常子女就会听到后来有点失去耐性，有点不耐烦，最后这个时间跟空间跟这个心理空间可能就不愿意给他的长辈，那这个时候长辈就会觉得他被子女嫌弃，他可能就会把心门又关起来。那如果说他刚好又遇到慢慢的往思考的所谓的死胡同走的时候，这个时候有可能忧郁症就会恶化，他甚至到后来他会觉得我就是孤单一个人，这些事情就是无助无望，那再往下走其实就是比较危险的。所以倾听跟陪伴大家都觉得是老生常谈，但是我必须跟各位报告，持续的做到并不容易。
所以其实北欧也是一样高龄，可是他们就会有启动一些六十岁的人打电话去关心社区里面八九十岁的。我想我们大概我们合作社自己也要启动这样的一个机制了，就是说从关怀我们的社员做起这样子。另外就是坊间有些书籍啦，会让大家了解好像失智这件事情，甚至还拍成电影。当然有很多我们叫做传闻啊或什么之类的，不晓得是真的假的，就是说忧郁跟失智的关系。
这个传闻是真的，就是说忧郁症，老人忧郁症呢，它英文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假性失智。所以这两个是不太容易区分的，所以才会在这个节目希望跟大家宣导，有任何刚刚上述的症状其实要及早就医，因为这样大家才可以区分说他到底是老人忧郁症还是所谓的失智症。那失智症的核心症状大家最会记得的就是记忆力衰退，那记忆力衰退之后接着会进展到执行力衰退。那我门诊有些病人是到了这个阶段家属才留意，譬如说他本来会煮饭，突然煮的不怎么样，该加的酱料什么时候开火功能都没有以前好，那甚至扣扣子都会开始退化，这个就是执行力已经开始衰退了。可是他前面通常以最常见的阿兹海默氏失智症来讲，他前面其实有一段记忆力衰退的地方，可是蛮常被家属忽略的，所以记忆力衰退后来转到所谓的执行力衰退，这个是失智症的表现。那忧郁症会怎么表现呢？忧郁症会说我就是不记，我就是忘记，而且一直强调自己忘东忘西。那失智症比较不会强调自己忘东忘西，失智症常都是家人说啊，妈妈我跟你共鬼啊，我跟你提过了，你怎么会忘记呢？
今天不用拜拜啊，还拜拜啊，
然后你说妈妈你忘记了，然后妈妈都会说没有没有我没有啊，这样是否认的。但是一般的所谓的假性失智，就是我说的老人忧郁症，他们会一直强调自己没有的地方，说你看我什么都忘记了，我什么都不会，你这些都不要叫我做，这个是很明显的不同。所以对家属来讲，如果看这两点大致上可以区分，但是要更完善的评估当然还是用医疗团队，其实不只是身心科医师，神经科医师有些时候还需要一些检测，甚至更进阶的甚至需要核磁共振做脑部的检查，这一系列的检查可以让我们更安心，更确定说哦，他到底是所谓的老人忧郁症还是老人失智症。
那我想接下来就是说，因为我看到有一些银发族到后来有两种比较，会觉得说他生病了，然后会感觉到说你们别人都不知道我痛苦，会暴怒。那有一些反而是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了，然后吃东西也就随便吃这样子。那我的问题就有两个嘛，一个就是说像这种忽然间暴怒的，他是忧郁症更严重吗？还是那是另外一件事情？那另外就是说他什么都不想吃的情况之下，我们有没有建议的哈？就虽然说市长不是营养师啦，但是就是说对于这个健康的食物啊，以前我们常常听到说什么巧克力啊、香蕉啊什么的，好，这些可能对情绪会比较好，那您的看法呢？
其实忧郁症除了会比较情绪低落、活力比较低之外，有一个形式的展现也是暴怒、不耐烦。那它发生在男性的比例比女性高，但女性并不是不会，所以蛮多的男性忧郁症，尤其是中壮年甚至老年，他们的表现就是不耐烦、暴怒、摔门，所以这个其实他已经忧郁症了，所以这个一样要鼓励求助，要鼓励就医。那第二件事情是提到说吃什么东西啊，美国有一个谚语叫做 You are what you eat 嘛，所以你就是你吃进去的东西。那我觉得身心灵自己会感受到吃什么食物对自己好。那我要 报告一下，刚刚提到说有一些食物似乎会对忧郁症有帮忙，但是那个不是有疗效，那个是有帮忙，
该去看医生还是要去看医生。
包含刚刚提到说香蕉啊巧克力那里头是有 tyrosine 这样子的一个元素，它代谢完可能会变成血清素，但是这种食物代谢完进入到体内再由血液循环到脑部，可以真的处理忧郁症的机会微乎其微。所以全世界先进的医疗指引都不会说哦，你要吃什么东西来让你忧郁症治疗，都顶多说有帮忙。可是有一个事情确定有帮忙的是运动。哦，目前比较新的研究都告诉我们说，运动跟晒太阳可以协助忧郁症患者减药，或者是他的整个治疗疗程会变短。这个是货真价实，各国都有相当的资讯。那刚这个主持人也提到北欧，那北欧事实上这几个 GDP 非常高的国家，也是全世界自杀前几名的。核心的问题就是他们的日照时间太短，所以晒太阳呢，每天十分钟，当然要避开眼睛啊，做好防晒啊，事实上也是重要的。这个也是人就是动物嘛，所以基本上晒太阳有维他命 D，对骨头也好，对这个心理健康也好。那晒太阳的同时做一些活动运动，把自己的神经传导物质跟身体都活络起来，这个对于忧郁症的治疗，包含病程的缩短，药物的简化，其实都有帮忙。
谢谢老师长的分享。我前阵子看一本书叫《健康余年》，好像说平均大概一个礼拜运动150到180分钟，其实对就是银发族是好的，就减少你卧床的这个年啦。大家很担心，因为科学进步害怕是说老就老没关系，不要让我躺在床上太久哈。那我想听听市长讲的，如果我们听众呢大家都开始动起来，那有很多方式啦，就找你喜欢的，就算不必有什么太激烈运动，其实走走路也不错。
是，好，除了身体的动画，脑部也可以动。所以像很多长者的一些社区参与玩下棋啊，玩桥牌，各种的这个脑部动也可以减缓或预防失智，身体的动也可以改善忧郁，所以脑部跟身体一起动起来，这个是重要的。
哇，今天真的是得到很多的讯息，但是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这个议题。那未来我们的听众可能就会在我们相关的这个就是社群里面呢，我们有个福祉，我们合作社有个福祉委员会，我们会在那边提供给大家最新我们心理健康师他们的一些规划的政策跟他们提供的一些资讯。
今天来到这里也非常 appreciate 就是主妇联盟刚刚提到的很多社区凝聚社会参与，当一个人感受到比较不孤独，比较有社会参与，甚至对自己有一些肯定跟安全感的时候，他的这些心理的不安也会下降。其实不是只有靠医疗啊，所以刚刚提到的长照资源、心理卫生资源，包含社会的参与，我们这些社会参与共同的来努力也是相当的重要。
好，那最后呢还是一样要问我们的来宾，虽然公务很繁忙但是应该会下厨吧，请你分享一道对你有意义啊，或者是对于照顾家人有意义的这个料理食谱这样子。
好，那我的首选而且唯一的选择就是干贝土鸡汤。因为以前我
生干贝还是 dry 的、那個、
dry 的干贝，对，我非常喜欢喝鸡汤。那我在美国的时候读书嘛，那个时候常常留学生都要自己煮，那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有这个 dry 的干贝然后炖鸡汤，那回来它就变成我生活仪式感的一部分。所以我一到五因为公务非常繁忙，但是我六日总是会炖一锅干贝土鸡汤，因为小孩可以喝，然后当然要把油捞起来因为毕竟是卫福部官员要重视身体健康这样子、但是那对我来讲是很温暖的记忆，它代表了我们在美国的夫妻俩共同度过的日子，那美好的求学时光，跟回来以后我的最大的孩子也已经十几岁了啦所以说也代表着我们和家聚在一起跟这个食物的记忆连结。
这个就是刚刚讲的，就是有孩子嘛，重视营养啊，减添加，我们经常吃原型食物，对我们的身体是好的。主妇联盟当年是因为一群妈妈寻找安全食材这个共同需求而结合成的组织。30年后，我们的社员年纪也大了，我们的需求也转向老后生活的各项内涵。合作社去年年底培训了一批生活志工，
关怀我们的社员，目前在我们北部不定期举办生活关怀站。那么这些志工驻点跟社员呢，跟社区居民分享长照资源呢，也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场所。那司长提到说，在老人家常出现的地方去接触，我觉得提供资源，好，走入社区的做法，就跟我们合作社的理念是很一致的。本集是《一篮菜真心话》第6季最后一集，节目将在2周后5月27号回到空中与大家相见。我们是主妇联盟合作社，加入我们，一起用责任消费改变世界。谢谢您的收听，别忘了在节目下方留言回馈您的想法哦。我们下回见，
拜拜，谢谢大家。